过了些日子，耶稣又进了加百农，人听见他在房子里，就有许多人聚集，甚至连门前都没有空地。耶稣就对他们讲道：有人带着一个摊子来见耶稣，是用4个人抬来的，因为人多不得进前，就把耶稣所在的房子拆了房顶。既拆通了，就把摊子连所躺卧的褥子都揭下来。耶稣见他们的信心，就对摊子说：“小子，你的罪赦了。”有几个文士坐在那里，心里议论说：“这个人为什么这样说呢？他说谵妄的话了。除了神以外，谁能赦罪呢？”耶稣心中知道他们心里这样议论，就说：“你们心里为什么这样议论呢？或对摊子说：你的罪赦了。”或说起来，拿你的褥子行走，哪一样容易呢？但要叫你们知道，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就对摊子说：“我吩咐你起来，拿你的褥子回家去吧。”那人就起来，立刻拿着褥子，当众人面前出去了，以致众人都惊奇，归荣耀与神，说：“我们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事。”耶稣又出到海边去，众人都救了他来，他便教训他们。耶稣经过的时候，看见亚勒腓的儿子利未住在税关上，就对他说：“你跟从我来。”他就起来跟从了耶稣。耶稣在利未家里坐席的时候，有好些税吏和罪人与耶稣并门徒一同坐席，因为这样的人多，他们也跟随耶稣。法利赛人中的文士看见耶稣和罪人并税吏一同吃饭，就对他门徒说：“他和税吏并罪人一同吃喝吗？”耶稣听见，就对他们说：“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我来本不是招义人，乃是招罪人。”当下，约翰的门徒和法利赛人进食，他们来问耶稣说：“约翰的门徒和法利赛人的门徒进食，你的门徒倒不进食，这是为什么呢？”耶稣对他们说：“新郎和陪伴之人同在的时候，陪伴之人岂能进食呢？新郎还同在，他们不能进食。但日子将到，新郎要离开他们，那日他们就要进食。没有人把新布缝在旧衣服上，恐怕所补上的新布带坏了旧衣服，破的就更大了。也没有人把新酒装在旧皮袋里，恐怕酒把皮袋裂开，酒和皮袋就都坏了。唯把新酒装在新皮袋里。
谢谢姐妹，我们来看这一段哈，讲了好几件事情。接着昨天我们读的那个第一章哈，他接着讲耶稣到了加百农呢，继续对他们讲到第二节讲到，耶稣就对他们讲到，所以耶稣他来到世上的目的哈，是要传扬真理，传扬神爱世人，传扬他就是神，他就是拯救，所以他对他们讲道，这时候呢，就有人把抬来一个摊子，从房顶上垂下。看第五节，耶稣见他们的信心，就对摊子说：“小子，你的罪赦了。”就耶稣看见了他们的信心，看见了谁的信心？摊子的信心，摊子的朋友的信心。我们在这就可以思考一下，我们有什么样的信心？神看见了我们。是怎样的信心？你有这个摊子的信心吗？你有这个摊子的朋友的信心吗？再往下哈，有几个文士在那儿听见他说你的罪赦了，就议论说他怎么能说这么健忘的话呢？其实第九节哈，耶稣也问了这个问题，说或对摊子说你的罪赦了，或说起来拿你的褥子行走，哪一样容易呢？这也是值得我们思考的哈，到底是哪一样容易啊？第十节他接着说：“但要叫你们知道，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就耶稣行神迹啊，是显，为的是显明他是神。可是人们的眼光呢，往往呢只盯着神迹本身，而这些文士呢就更可怜，他们知道只有神可以说这样的话，你的罪赦了。可是他们却不把这个。说这话的人当作神，反倒是批评耶稣，觉得他说了健忘的话，说他怎么能说神能说的话？这是也值得我们思考哈。就是当你神向你说话的时候，你是怀疑呢，还是顺服呢？耶稣医治了这个 摊子，叫他起来行走。所以众人呢就甚为惊奇哈。第十二节讲到说，众人以致众人都惊奇，归荣耀与神。我想神耶稣行神迹的目的，实际上就是要把人带到神的面前，要把神的荣耀啊彰显出来哈，让人们看见他就是神。但是人们的心里却是，人们的眼光哈，不光是这些法利赛人、这些文士没有认耶稣是神，其实这些人们也没有把这个神迹和这个耶稣联系起来。所以耶稣其实要在这里显明，就说我就是神，我有赦罪的权柄啊。这是这一节我们可以要来思考的。那下一段呢，讲到耶稣来呼召这个立位啊，我们可以来看一看。这次又讲到耶稣又出到海边，众人都救了他来，他便教训他们。再一次讲到耶稣在这儿传道。然后十四节，耶稣经过的时候，看见亚勒腓的儿子利未坐在税关上，就对他说：“你跟从我来。”他就起来跟从了耶稣。哇，好美的这个画面哈！这个耶稣，神是主动来呼召我们哟。耶稣主动说：“你跟从我来。”而且是用这种啊不容置疑的话哈啊，但是利未就顺服了，他就起来跟从了耶稣。我不知道当时立位是什么一个心态哈，但是他很顺服啊，所以这里我们要来思考，我们信神，我们来跟随神，首先神呼召了我们，不是我们好像经过了挣扎，然后自己愿意，当然要愿意，但是首先是神先来招我们啊，然后就讲到这些。文士又开始，法利赛人又开始心里有了看法哈，说和税吏并罪人一同吃喝吗？看十七节，耶稣听见就对他们说：“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我来本不是招义人，乃是招罪人啊。”所以主耶稣被差遣到地上呢，是以医生治病救人的态度来服侍人的。那病人呢，必须首先承认自己有病啊，才会去找医生，对不对？才会去看医生，才会去接受医生的帮助。那罪人呢，也必须承认自己有罪，才能接受主耶稣的救恩。所以神救人的方式方法哈，很特别。在旧约的时代，他先赐下律法，让人知道自己是个有病的罪人，然后差派恩典的医生，就是主耶稣他自己，让人来得着医治和拯救。所以我觉得世人认识神哈，不认识神，这个难处其实不是不认识神，其实连魔鬼、连法利赛人，其实也都知道神有这个能力，有医病，有这个能力，有这个权柄。可是人却，耶稣来了，可是人却不认识。这是人的一个最大的那个难处哈。另外一个难处呢，就是不认识自己。不认为自己是有病的，不认为自己是有罪的，所以很多人都不需要耶稣，都认为自己不需要耶稣。我相信大家如果去传过福音的话，很多人就觉得我很好呀，我怎么会是罪人？我一切，我生活也很好，没有问题，我也不需要耶稣。其实这才是最大的问题啊！所以这个我来本不是招义人，乃是遭罪人哈，这是值得我们要来深刻思想的这个啊，我们也可以来想一想，教会呢是世上唯一以不配作为会员资格的哈，我们不配得着神的恩典，可是我们却聚在一起得着了神的恩典。这世上没有配进神国的义人，那些自以为义的人呢，常常就失去了得救的机会。所以我们要来思想一下，你觉得你是病人吗？你是罪人吗？你需要耶稣吗？在接下来的一段呢，讲到了这个禁食哈，那我们要想一想为什么要禁食？那我们现在还需不需要操练禁食？请大家在小组里来讨论哈。最后这一段就讲到了这个新旧难合的比喻哈，要把新酒装在新皮袋里。 就像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我们已经是旧事已过，都是我们得着了在基督里的新的生命啊。那你心里现在还有什么旧的观念、旧的思想、旧的习惯，阻碍你在基督里新生命的成长呢？那我们就到小组里来思考这些问题吧。
那我们今天读的这一段，我们回到它的上文啊，可以直接到第一章的第十五节，就是耶稣讲的那一句话啊。他出来来传福音的时候，他的重点都在这一句话里面：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过去两天，我们都思考到这个福音进到人生的各个层面，从职场到会堂，到个人的家庭，到一个城市，到耶稣走遍各城各乡，借着传道，把这个天国带到所有人的面前。那今天读的这一段呢，他开始强调这个信福音的信字，因着信与不信产生了这个分别。这个摊子的四个朋友是信的代表，而且这种信心是看得见的信心，也就是说有行为表现的信心。这个他们抬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抬过人，就不是用硬的板子抬，是用这个垫子哈，它躺的褥子来抬。一个软的东西抬一个人呢，成年人呢，要走很远的路啊，不知道走多远啊，这是一个信心的表现。遇到人多，他们没有退缩，这是信心的表现。能够抬着人上房顶，这是信心的表现。拆房顶，哦，他不在乎这个，这家里的主人会不会怪罪于他哈，他就是为了要救这个有需要的人，要把这个人送到耶稣的面前。只要送到耶稣的面前，他们就觉得这个耶稣一定会帮助他，一定会医治他。这都是信心的表现，这叫看得见的信心，是可以看见的哈。不光这个摊子一个人有信心，连他的朋友都有信心，这是看得见的。然后那个马太也是哈，利未凭着信心回应，跟前面那四个门徒一样哈，听到耶稣的呼召就起来跟随耶稣哈。另外大家注意，这几段的圣经里面都讲到一个群体的概念，信的人他聚在一起成了群体，不信的人也聚在一起成为群体啊。所以刚才小组里面有一个姊妹分享，就把这一点提出来了，就是说信心是可以影响你周围的人的。你想这个摊子想，如果假设说是他是想去见耶稣，如果这四个朋友不帮他的话，没有这个群体在他的身边去扶持他的话，他也做不成这件事情。信心是一个群体，所以耶稣看见他们的信心是一个多数的，是一个众数。利未有这个信心，他一旦得救跟随耶稣以后，他就把人都招来，对不对？这里有讲到说因为人多啊，这是在第十五节哈，耶稣在利未家里坐席的时候，有好些税吏和罪人与耶稣并门徒一同坐席，因为这样的人多，他们也跟随耶稣。看到没有啊，这众人的信心是有一个很大的影响力的哈。税吏把税吏的朋友都招来啊，罪人把罪人的朋友都招来啊，这些需要医生的人都跑到医生面前哈，那形成了一个群体。反过来讲，这个法利赛人和利未人，他们所讲的话会影响他周围的人。当他们去不信，去抵挡神的时候，那周围的人也受他们不信的信心的不信的心的影响。到了第十八节后面啊，他讲了两个群体，约翰的门徒和法利赛人的门徒。看到没有，法利赛人是要带门徒的，周围那些人会受到法利赛人如果他们不信的话的影响。约翰如果他把人指向耶稣啊，他的信心会影响他的门徒的。所以这是一个信心的群体的概念，不信的人的群体的概念。我们聚在一起，清早我们这个读经的平台，感谢主啊，有各种信心的分享，带着信心的分享， 成为一个有信心的群体，那你来到这个群体当中，你就会受到这种信心的影响，对不对？但是如果你身边的人都是不信的人，你总是听他们讲不信的话，那这个呢，你也会受到那些不信的人的影响啊。所以这个让我们看到哈，我们在大家聚集在一起的时候，我们讲话也好，做事也好哈，能够把信心带出来，给周围的人带来积极的影响。我们说的话不是说我们聚会分享热烈就好啊，分享热烈，分享的内容是什么很重要。有的时候这个查经班聚会结束以后啊，有些人说，哦，感谢赞美主，今天我们讨论很热烈哦，讨论热烈不一定就是好哦。我们讲的话如果带着信心去讲，可以去造就人，鼓励人，感谢主哈，我们很有福气，我们以前的弟兄姐妹能够聚在一起哈，分享信心的话语哈。
这一章讲到耶稣医治一个瘫子啊，然后提到信心。之前第一章讲到医治大麻风的，没有直接提到信心。其实我会想，这些人得医治啊，主要是因为信心吗？我觉得信心是重要，但是我觉得不是关键，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耶稣要肯啊。像第一章，他就问耶稣说：“对你若肯，你若必叫我洁净了。”所以我觉得我们人得不得医治，除了有信心之外，最重要的是要耶稣要肯。信心跟神肯不肯之间有什么关系呢？我觉得我们的信心是可以讨神的喜悦，有信心的话神就通常比较肯，但是也不百分之百的，对不对？因为像保罗他很有信心求神医治他，但是神就不肯，对不对？因为不肯的时候我们就要想一想为什么不肯其实 有的时候神的不肯背后可能对我们是有更大的好处吧，这是我想要分享的哈，就是因为我们常常要求得医治，结果最后没有得了有些人会觉得是信心不够，我觉得可能不能这么想，最重要的是要求要神要肯那当神不肯的时候，那我们就要想一想为什么。我记得牧师是不是讲到在马里兰的一个女孩，她十几岁就摔坏了那个脊椎我记得好像也听过她的见证，她说到她一开始也是听到人家说耶稣可以医治，她就很高兴的要去求耶稣医治，结果一直都没有所以她就很失望她觉得是她信心不够嘛。结果到后来她反而为她没有得医治来感谢神因为他发现他没有得医治以后，他才有机会真的认识神，使他的灵魂得救。
刚才话没提到保罗的例子当保罗没有照着他所求的得到神的回应的时候，实际上神给他一个更好的回应，就是说我的恩典是够你用的所以保罗得到这句话，他是里面得到力量那在我们当中，昨天这个 Vivian 姊妹就讲了一句很有力量的话也是跟这个主题是直接相关的车祸瘫痪，当他祷告求神的时候，神没有给他一条腿，他还是要坐轮椅的，但是神给他内心的一条腿让他里面有力量虽然外在没有得医治，但是心中得力量感谢主这就是活生生的见证。
刚刚大家讲的医治总挂一句话，医治的权柄来自神，因人而异，因事而异。信心需要，有时候人甚至还没有讲出信心，神主动医治。信心是跟着我们的信仰来的。希伯来书十一章第六节讲得很清楚，人非有信，不能得神的喜悦。这一段里面，在我们小组有人问到18节一直到22节这一段是不是有关联，新旧蓝河的比喻总的讲就是说，从主耶稣来到地上，他把一个新时代的福音传给了百姓，如果把这个新的福音加在老旧的宗教的仪式礼仪里面的话就不相称了。同样的 禁食是好的，犹太人的律法里面有一些节日必须要禁食，但是在法利赛人跟文士的传统里面，他们慢慢把禁食看成一种宗教的表现，一个自豪的一个行动。所以主耶稣就跟他们讲，他不讲禁食，他讲说我在地上日子有限了，不久我就要被钉十字架，那个时候你们看不到我的时候，你们就要哀嚎了，就开始要禁食了。法利赛人他们宗教注重宗教的仪式传统，所以有很多捆绑的东西，但主耶稣来是一个新的时代，他注重人内心的改变。不管是一大麻风一摊子，有两个重点，就是说洁净跟让人健康。这个洁净多半是指心灵的医治和医治，对，附带的会把他的摊子啊、腿不便啊都医好了，这是神的恩典。照利未这一段相对应的路加福音讲到，利未得救之后大摆筵席啊，把他所有朋友找过来跟耶稣聚在一起，目的是什么？听福音。这个是一个人得救之后一个马上的表现，我们都有这种经验。那最有名的那一节就是在十七节，在相对的路加福音说，我来本不是招义人悔改，乃是招罪人悔改。马可特别把悔改这两个字加进去，这是我们传福音的目的，让人能够真的悔改来到神面前，心灵得洁净得医治。这是我觉得是 这一段的重点。神来到地上道成肉身做人，但是他的神性没有失去，他在重要的场合里面他显出他是属神的权柄，他可以赦罪，他可以医治。但是最重要的是刚刚牧师已经提过，他是要传道，他是为这个事出来的，要把真正的福音传给当时的人跟现在二十一世纪的我们。
我记得很多年前一天晚上我们在聚会的时候，有一个病人，他是癌症第四期的，他的妻子开车来到教会前，然后就下车，他已经不能行走了，在坐轮椅。我觉得我是推着他的轮椅走到前台就祷告的。当时我推着的时候，我就记起今天这个，就是他的朋友把这个坛子从屋顶上放下来，这个我很记得很清楚。牧师为这个病人祷告，他是从来没有去过教会的，牧师为这个病人祷告，这个病人也开口向神祈求医治。我不知道是怎么样，但是我知道他两个月之后就 pass away。 但是我觉得当时这个情况不是神医不医治他，而是他向神祷告的时候是真的是，如果是真正发生的时候，我想这个情况是真的感动很多人，感动很多人对神的认知，对神的信靠。
我是 Vivian。 那个其实我大家都知道嘛，我出了车祸，又身体很不好，很多病痛。那时候我在想说，我今天这样是不是我的罪很重，怎么会有这么多问题都出在我身上。但是我觉得今天我看这个摊子的信心，但不只是摊子的信心，还有朋友的信心。你这个有，你不仅要有信心，而且还要有行动，要行动，要去做，你对神的信心才能表现出来，神也对你更有信心。那我以我的例子来讲，我真的觉得说，像我因为现在我有很重的类风湿性关节炎，我的腿也没有了，然后我的身体一直都是很不好，眼睛也看不太清楚。但是我就觉得神就一直说 Vivi 站起来出去，你要行动。那我那个时候我真的，我后来就你知道大家都知道嘛，我就买了一个手摇车，我用我的腿不行，我没有腿，但是我有手，我就用手摇车，然后到了台湾，然后带领了一些残疾人，也从华大华府带领一些正常人一起跟着残疾人一起环绕台湾，用手摇环绕台湾， 总共环绕两圈。后来我才发现哦，然后大家都说奇怪，你怎么可以你这样子还能这样做？哦，我觉得哦 ，OK， 我或许有罪，但是我也可以借这个来荣耀神。我跟他们讲，因为我有神，神在后面，神在后面支持着我。然后我借这个，所以每一次我们在每一天，像我们每次环岛九天，每一天一大早就带领人大家祷告，为这次的行程祷告，然后也借此有一些残疾人认识了神。然后我就觉得哇，主啊，不是我知道我有罪，但是我也可以借此荣耀你，我就不会这么一直觉得自己好像很糟糕，一定是罪这么重才有这些病。原来神也可以借着我让大家认识神，也可以荣耀神。所以真的，我们不仅对神要有信心，我们还要有行动。
好，谢谢丽莲姊妹的分享啊。耶稣在医治这个瘫子之前，他有问了一个问题啊，他说对瘫子说，你的罪赦了，或说起来拿你的褥子行走，哪一样容易呢？这个问题哈，一直摆在每一个哈读这段圣经的人的面前。那其实答案呢，就是对于信的人来讲都是容易的，在信的人没有不能做的事，神没有不能做的事，无论是他的赦罪还是他的医治啊。你既然相信他是上帝的儿子，他当然有赦罪的权柄啊。你既然相信他是创造的主宰，他医治病人，这是不是一件难的事情啊？但是对于不信的人，这两件事情都是难的。他既不相信耶稣是神，他就不相信耶稣能够赦罪，他不相信耶稣是从神来的，他看到耶稣这个医治，他就会说赶鬼，他就会说这是靠着鬼王做的啊。所以关键点还是在于信与不信。容易不容易，对神来说都是容易的，但是当人用信心去回应的时候，他看见的就是神在他的面前。但他用不信的心去回答的时候，就是对神的一个抵挡啊。今天有个姊妹预备好要跟我们分享读马太福音的心得啊，那我把时间交给苏姊妹。
我今天也谈谈我读了马太福音以后我的认识和感想。首先，我认识到耶稣他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一个人，又是活灵活现的一个神。他在世33年，他谦卑，他公义，他行善，他能弯下腰来为门徒洗脚，又有怜悯和慈爱之心。他看到素不相识的瞎子痛苦，就去为他医治，赐他得光明。他遇到陌生的麻风病人，就把自己的生命抛在一边，冒着被感染的危险去为他们洁净。他看到躺在床上的偏瘫病人的无助，就动慈心去医治他们。当他看到人们在犯罪时，就迫不及待地去教训他们。他的一生完全体现到他在成就世人。他又是一个活灵活现的一位神。当人们不理解陷害他定死他的时候，殿里的幔子从上到下裂开2半，地也震动，磐石也崩裂。这真是多么神奇的神呀！可是当时的人们不相信他是神的儿子基督。当耶稣承认他是上帝的儿子时，大祭司就撕开衣服，恼羞成怒，在致死他。因为他们自己背道而驰，远离了神，他们才做出如此悖逆的事情。为了定死耶稣，做假见证，陷害耶稣，他们犯下了极大的罪。他们为什么要站在神的儿子面前不认识呢？因为他们就是那5个郁闷的童女，心里没有装着神，没有把神的话放在心里。在他们的高压下，门徒犹大也出卖了耶稣，彼得呢，试验始祖，但在高压下 也曾三次不认主。比拉多作为当时的君王，为了他个人的王位，不能主持公道，随波逐流，却站在了耶稣的对立面来陷害耶稣。连他的妻子以梦为真，站在了耶稣的对立面。兵丁们戏弄耶稣，吐唾沫在耶稣的脸上，并打耶稣的头。所有的众人都蒙下了眼睛。能够释放一个作恶多端的罪人，而冤屈一个没有一点罪的基督耶稣。我在想，比拉多他作为一个国王，一句话就可以把事情翻转过来，可是他没有。他的妻子为什么也没有正义感？众人为什么要喊打死他，宁肯把耶稣的血归在自己和自己子孙的身上，也要陷害耶稣？为什么呢？如果我们要是遇见这样的事情，我们会是哪种人呢？都很难说。所以就提醒我们要时刻警醒，每天祷告与主亲近，有辨别是非的能力。像圣经上提到的那五个预备好灯油的聪明的童女，也要像诺亚一样相信神的话语是永远不落的，信主到底，在这方面也不能过左。像中国大陆的东方闪电以基索面目出现，因为犹大人见到主而不认识主，而自己就假想主已经来了，我们时刻就迎接他了，不能错过，不像犹太人见了主不认主，这也是错误的。耶稣他带着我们所有人的罪替我们死了，我们要相信他，感谢他。当他复活的时候，他说天上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所以你们要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给他们施洗。他要求我们像施洗约翰一样，也像耶稣他自己一样传福音，使天底下所有的人都能像他一样谦卑行善，这样主就常与我们同在，直到世界末了。他给我们布置的大使命，我们一定要遵守去做，这才是对主耶稣的忠诚。我们自己也要积极，我自己也要积极努力去做，等主再来时好为主交账。
好，谢谢苏姊妹啊，她预备的很仔细啊，把她的分享先写下来啊。所以鼓励大家哈，我们这样每天按照顺序来读圣经哈，相信每一天你听的时候哈，会有很多的领受，就把这些都记下来哈。那隔一段时间啊，总结一下，归纳一下，就可以拿出来跟其他的弟兄姐妹们分享哈。像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哈，信心是一个群体，在这里面每一个人的信心，每一个人的见证，都会对别人听到的人啊，带来积极的正面的建造的作用啊。所以鼓励大家哈，多多使用这个机会，我们彼此来建造，彼此来鼓励啊。好，我们今天的分享到这里哈，结束的时候请三位弟兄姐妹带我们做结束的祷告。因为我们感恩啊，从前我们就是那个摊子啊，但是感谢你，你借着我们身边的传教士、牧师、弟兄姐妹，凭着信心把我们牵着拉着来到教会，来到你的面前来听福音啊，帮助我们解决我们思想过程当中的这些的问题，耐心的陪伴，耐心的用爱心来浇灌，就像这抬着摊子的四个朋友一样啊。耶稣看到他们的信心，就悦纳他们的作为，赦免人的罪，医治人的病。主，我们都经历过这些哈，我们就献上感恩，为我们在信主的过程当中帮助过我们的，到如今我们在信心的团契当中鼓励我们啊，扶持我们的弟兄姐妹献上感恩。 主，求你也帮助我们，让我们成为这样有信心的人，也让我们的信心的见证、信心的分享，能够对我们周遭的人产生鼓励的作用啊，带动的作用，让我们一起来经历主，一起来见证主的作为。我们感谢你啊，求你赐福保守我们每一个人。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阿门。
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何等恩典，你自己道成肉身来到世上，你带来天国的福音。主耶稣，你自己真是以猛烈的力量来到这个世人生活当中，你医治病人，你医治大麻风，医治瘫子。是主，你看到人里面的信心，来到你面前的时候，尽管我们的信心是很微弱，我们信心是好像只看到我们属世上的需要，身体疾病的医治的需要，或者是我们在世上一些个人的私欲，好像这些需要，但主你自己却是从这开始来医治我们，以致你不仅是医治我们，你也要把属天的永恒的复活的生命更加要赐给我们。你不仅医治我们肉体上的需要，你医治我们内心的罪恶。主，我们感谢你，我们知道你的医治不仅是口里说他只站起来就站起来，你更加用你自己的生命来医治我们，让我们重新有正确的生命。我们感谢你保守我们今天，就像弟兄姐妹所分享的，让我们的在你面前的信心慢慢的长大，以致我们的信心可以去影响到我们身边人，帮助我们身边人，帮助我们本来是个摊子，被信心的朋友、身边的弟兄姐妹抬到耶稣基督面前，你医治了我们，帮助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也一个被治好的摊子，我们身体健壮的时候，让我们也可以抬着身边其他有需要人来到耶稣面前。所以说我们感谢你，你自己就是如此把你这样的大使命赐给我们众弟兄姐妹。感谢神，今天早上听到众弟兄姐妹的分享，看到听到特别是听到 Vivian 姐妹大有信心的见证，感谢你，感谢你恩典在他身上，也感谢你如此的使用他成为众人的祝福。感谢神，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
父神，我们来到你面前只有满心的感谢。主，你差遣的爱子来到地上，身为爱我死为救我，他复活让我们得以称义。主，这是何等的福音！主，巴不得你感动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能够在信心的根基上，在上面建造，能够跟随你，更多爱你，服侍你。主，保守在这边每一位弟兄姐妹，当我们在成根的时候，我们的心只有在你心上面 focus on you。 主耶稣，我们感谢你给我们这样浩大的恩典，让我们每天聚在一起，彼此鼓励，彼此扶持，一同奔走天路。祷告感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A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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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men, Amen.